那颗虫，那只虫的内脏。那个是什么习性？是秃鹰的习性，对不对？秃鹰喜欢吃，除非它最喜欢，秃鹰最喜欢吃的就是那种动物啊，或是人的内脏。那么，其实啊，那我们人类也有这种习性的，喜欢吃内脏的。讲到这个，我就是了，哎呀，阿弥陀佛，忏悔一下。对，我也有秃鹰的习性。我小时候呢，从小的时候啊，我舅舅看到我啊，就说：“哎，你这么一个女孩子哈，就是我很小嘛，一个女孩子呢，这头怎么秃顶啊？”还笑我秃头。他说你这将来要当和尚。我那个小舅舅说我将来要当和尚。现在想起来，你秃顶，因为秃鹰的习性，哎呀，不得了。这不是开玩笑，有时候我从动物界当中观察，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三类的众生，好，第三类的众生呢，这样我们明白了吗？事实上我今天会讲这十二类的众生，我们身上每一个都有，我们设施上每一个都有。所以那天我们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说，我们为什么人去世之后啊，会有那个，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中阴身，事实上我们的中阴身只有剩下一半，对不对？就像六七岁的小孩，其他东西哪里去了？这边去了，都到这边去了。哎，那么在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十二类众生，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你们怎么样去度众生，在这当下你们就可以度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好，而且呢，最好的这个还是佛像度众生，因为呢不住相布施，哪有相可学。好，再来我们看第四类众生，由因世界变异轮回假颠倒故，和合促成八万四千心故乱想，如是故有化相劫难，流转国土转对乱想，其类冲散。好，第四类的众生是什么呢？他讲变异轮回。什么叫变异轮回呢？变异轮回所讲的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呢常常变幻不定。好，然后呢有时候很轻易的就变过来，轻易的就变过去，但是呢所变的呢并不是说真正有变出那个槽壳，没有，还是在那里面想，但是没有离开那个槽壳。可是又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要突破这个壳而出。很多人在这种感觉里面，他会想要说，我要怎么样子才能破槽壳而出。就像这一次我们来到这边，好，我跟你们讲说，嘿，我怎么老觉得这是像一滩死水，如何能破壳而出。那天我是在讲，我这几天一直打这个妄想，如何让我们这里产生一种心机，生命的心机，事实上就是什么变异轮回，这样明白吗？我讲我自己，我不讲别人，讲别人容易得罪，讲自己呢比较容易，就是比喻一下，假颠倒故，事实上这些事项是什么？是假的，哪一个是真的？没有吧？假象的颠倒，因为我们没有离开这个心，没有离开这个形，没有离开这个境，而来观察、来思维这些东西，事实上都还在这三点在那边绕。而我们用心对境起的那种想法，事实上本身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界，就是刚刚所说的风出，好，尘老初久，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形成，而我们不自觉还以为才刚开启那个这个念头，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成年的情况之下呢，再给他觉得要注入新血轮，但是并没有离开这个巢壳，这样听明白吗？好，这个叫变异轮回，看起来变来变去，劝来去或者劝去了，换来换去都还是一样，叫假颠倒，是假象的， 并不是我们给自己很多的假象，并不是说真的我们已经脱离那个巢壳。和合促成，但是这个呢要什么样的因缘呢？要接触，触机之后才会成就这种因缘，那就会产生什么心故乱想。就像我来到这里，好，我现在来到这里是新的，对不对？但是我对两年前的印象就是故，听明白吗？产生心故的乱想。所以要处吗？如果我今天我不来到这里，我就不会，哎呀，你们这里怎么像一滩死水呢？啊，那我们如何让它产生心机呢？啊，这种变异的假象。如果我今天我不再来，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叫心故乱想，这样听明白吗？如是故有化相劫难，流转国土。因为这样的因缘呢，就会有那种心子已成啊，好，旧的那种壳啊，准备脱去的这样子的众生，流转国土，转对乱想，其类充塞。转对乱想是什么？譬如说蛇，它每一年要脱壳一次。好，最明显的是什么？蛾蝶之类，有没有？那个虫啊，它不是好吃树叶，它刚出生的时候，那虫啊，从卵哦，好，你看这些众生哈。它不可思议，它从那个卵，那个一点的卵，然后呢出成虫之后呢，就本来就很小、哦、很小很小，就开始一直吃树叶。你说它们是在整片叶子上，好，大概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它就差不多变得这么大了，就开始分布，到最后整棵树都是。等到这一群啊，有时候通常我也无可奈何，我们那里有那个枇杷，我们种枇杷树，有一种虫，这个有一点枣红色的虫，有卵之后呢，化生变成虫，然后虫之后呢，它就吃那个树叶，都吃得好快好快，就整天它的任务就是吃树叶。然后到某一段时间的时候，它身上长一点点毛，它就开始呢，找哪一片叶子把自己身体包起来，包起来之后就等待什么？等待刚刚的寒蠢软动。好，那么从那个小虫哦，因为它猛吃树叶，差不多一个礼拜它要脱皮一次，它就会生，然后就脱下一层那个皱皱的皮出来。它下一个礼拜它又脱成一个皮出来，它一直在脱皮，它有那种蜕变的那种情况。然后到最后呢，它就身体呢就用那个网啊，好像类似蜘蛛嘛哈，那个网自己包起来，密密麻麻包起来，它还会吐丝，吐丝之后它包起来之后，然后呢，它在那里面呢，它就产生一种变化。它本来蜕的那个皮呢，就会变成一种硬体，稍微硬壳。在他们来说，他们觉得那个很硬了。然后呢，再从那个硬壳当中剪破出来。我们小时候都剪那个东西，我们叫头导云啊，好，我们就叫它头导云啊。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称呼它，就是什么会缩小。本来那个虫哈，它变成这么大之后，它就会缩小，缩到差不多剩一半。但是它身体就变成结实了，好，然后再从那个头的那个地方咬破一个洞，它从头那个地方咬破一个洞，事实上就是跟我们人类想要从头出理的那种情况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咬破一个洞，然后再从那个树叶当中再咬破一个洞，再出来，好，出来就变成蝴蝶。好，那么这个叫什么？转对乱想，其类重在。这一类众生非常的多，对不对？好，先关掉一下。我们讲一个哈，讲一个祖师大德的公案，就是有头顶出去的这个哈，这大概是在明代还是哪一代了？有一个禅师啊，他禅定功夫很好。那么有一次呢，他去碰到一个学密的居士，那个居士呢，见到他面就跟他讲说：“禅师啊，听说你那禅定功夫很好啊。”那我们来比赛看看，他说要怎么比赛呢？当然就是我们入定呢，我们去一个地方，那我们看看我们能够有什么境界回来这样。那禅师就说好啊，你说怎么比就怎么比啊，反正我什么都不会，你要怎么比就怎么比吧。那两个人就面对面就禅坐嘛，就静坐。那这个修密宗呢，这个我们讲说这个菩萨，他在 入定当中呢，他就自己观察，好，他就自己观想，他只是用观想，好，他先观想他破瓦法，先观想他自己元神就出去了，就从头顶上出去。好，那么那个禅师呢，他一动都不动，他也是在入定当中，他看到，这个家伙跑出一个小人来，一个小很小小小的人哈，很小，像拇指大这样子而已。好，他跑出来，就走，就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刚刚好一只小狗就撒了一泡尿在那里，那个小人呢，就走到那里，看到一池湖水，那小人呢，看到那个一泡尿，他看到是一池湖水，他就下去就游泳，游得好愉快。那个禅师一看，那个小狗撒一泡尿，你在那边游得干什么了？好，他就继续看他看，他又走，他碰到好多境界，好，然后他觉得那个居士啊，他觉得他游够了，他就回来，然后就跑进他的，就从这里他又观想又进去这样，然后呢，他就慢慢醒来了，就张开眼睛，他跟禅师讲，他说：“哎呀，我刚刚去到一个仙境的地方，他不知道去到哪一个花园，又碰到哪些妙事，我已经不记得，最气的就是那一泡尿那里。”好，然后呢？这个禅师就在那边笑啊，他一句话都不吭。好，说你看我这些境界多高啊，我怎么样啊，怎么样？那禅师就跟他讲：“你不觉得你全身有一股尿骚味吗？”那个就是一听尿骚味，这个人怎么会讲我这样？他自己闻闻，他不讲还没觉得，他一讲倒是觉得，果然有一股尿骚味，是怎么回事啊？他跟他讲：“你刚刚呢去到哪里？”好，你刚刚他是跟他讲，你刚刚去到哪里？你所离开的地方啊，根本没有离开这里一公里之外。那么你第一个去到差不多100公尺之外呢，你就碰到那一只狗刚刚撒了一泡尿，你就以为是温泉，就跳下去洗澡了。又跑去哪里？那禅师从头到尾跟他讲到尾，因为他在入定当中他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好，后来呢，那个居士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碰到高手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是用意想观的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就特别的小心呢，不要以为一点小境界就以为自己成就很高哦，我是什么某某啊，观音菩萨降临啦，什么这些，不要去搞这些。讲到这里，就一句话：老实念佛，老实念佛。曾经呢，我问过一群居士啊，我说：“你们觉得你们家庭生活怎么样啊？”那同样的生活再过一次，有没有人愿意啊？就里面呢，就有一个居士，是一个男众居士，还举手。他觉得他这一生过得很美满，家庭也美满，夫妻也好，子女都乖，所以呢，如果是给他再一次选择这样生活，他愿意再过一次。我说那很好，我恭喜你，百中难得见其一。不过我告诉他说，但是呢，第一个，你要问你的同修，他的同修刚好在他旁边，是不是愿意跟你这样？他同修说：“我不要，我不要。”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还是要。”我说：“好 ，OK， 那我教你们一个方法。”好，他说：“什么方法？”我说：“除非你们两个人都念阿弥陀佛，纯想即飞，都飞到哪里？都飞到佛国净土，才有可能再相会。”我们学到这里，你看我们的妄想有多少？一个先走之后啊，108000里，你哪可能后面的追得上？通常呢，好，通常啊，这个为情啊，殉情的人最笨，殉情自杀的那种最笨，一个前断气，一个后断气，追都追不上，刹那之间一个念头108000里，你怎么追？你他往哪一个方向去？所以恩爱的人要念佛，念佛就是把你们两个人的念头啊，真正的拉到一起。不然平常的话，你们的念头没有在一起，各自走各自的。因为这个躯壳没有用的时候，什么掩饰都没有作用了，不必骗别人了。审查一下我们内心的那种念头，有一半以上是妄想， 各自走各自的。譬如说我喜欢看书，我的先生喜欢看戏啊，我喜欢看我喜欢画画，我的先生呢喜欢种花。你看一半以上的因缘不可能再重叠，对不对啊？所以呢，真正想要再一次生活在一起的人，就要什么？要念佛，而且要专心念佛，把两个人所有的念头全部朝向于佛国土，在那个地方共同地方才有办法再碰面。这个叫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明白吗？好，那么我们讲到第四个啊，这个变异轮回，假象颠倒，合合促成八万四千心故乱想。我们常常有新的 idea， 新的想法出来，那对旧的事实上是延伸于旧的，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脱出那个旧的巢壳，却没有想到说，就像我这个色身，我以为我重新再出生，却没想到脱了一个巢壳。什么巢壳？我的父母。那我不能怪他们呢，我要怎么样回光返照出来？我跟他们有什么有同样的习性相应，我才会去出生在那里。有的时候是跟父亲的习性，有的时候是跟母亲的习性同样相应，都有一半的牵连。也就是我们上次讲过那个比喻，两个圆圈一定有重叠的地方才会去交汇，叫你们听明白吗？ OK， 所以呢，不管有没有结婚或者是家庭的情况，不要要求太多了哈。第一个是不要要求太多，第二个就是最好能互相体谅，都能互相体谅。再来我们看第五类的众生，由因世界流爱轮回障颠倒故，和合着成八万四千精要乱想，如是故有摄相劫难流转国土修究精明其类充塞。第五类的众生是什么呢？流爱轮回啊，流呢就是舍不得，爱就是阻碍，有一个舍不得就会有阻碍啊，情何不除有摄不断。什么叫情何不除呢？因为那种留着，这就是我刚用比喻了，就是我们内在的相续心了。好，内在的相续心就是留，那个境界已经停止了，可是内在的相续心还留着那种影像。好，这个叫情，因为那种舍不得的影啊，是情。情何不除？情和我们的心意的境界，你不除，有色不断，对那种色的恋恋。色倒不一定是男女之色，譬如说我这个人以前我喜欢画画，我就留有那种画画的习性，那种画画的习性再一次在碰到的时候还是很喜欢画画。所以呢，像这种愚痴的众生会怎么样呢？舍不得，而不是舍不得，是很舍得金钱，然后去买一张纸，那张纸回来还会被重蛀。这个叫愚痴的众生，因为这样子就有阻碍。阻碍什么？阻碍我们学新的东西，乃至于就会有什么挂碍，乃至于这种思想很深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你们看有很多人喜欢收集古董，对不对？就是这种众生，他留着保有那种思想的时候呢，他去看到那些陶瓷器啊什么的，哎，他就是想把那些东西拥有。这个是哪一个朝代？这个是哪一个朝代？有一次就碰到一个那个居士，那个居士很有意思，他收集很多古董。他那些古董啊，就是都是论年代的哦，哈，就是有的是什么明朝的啦，有的是辽朝的啦，有的乃至有唐朝的，都是这些都非常有价值。可是事实上，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说金钱。真正在价值是在它经过了一两千年乃至好几百年它还能存在那里。好，可是为什么这个人一看到那个东西他就粘上了，就是他保留那种思想，然后呢阻碍着他往新的东西发展，他就是挂碍在那里。 然后呢有一次他很好玩的、他很慈悲啊，他就因为我在跟他看那些古董的时候，我也有这种习性哈、所以我们两个就谈得很来、他就带我去看他那些宝贝。他带我去看他那些宝贝的时候呢，他有一次就拿的时候拿没有拿稳嘛，差一点掉下来，然后那时候他就好紧张，全身的生命就抱过去。哦，我就看到这样子的众生容易冲塞在这种世界当中。然后呢，万一其中有一个陶瓷器突然间龟裂一横，都会割他的肉啊，然后割他的心，对不对？那么障颠倒，这是一种很严重的障碍，这是也是一种颠倒。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东西本身留不住，因缘会遇。我就跟那个居士我讲说，我笑他，我说你以前呢，你以前拥有这些东西，现在呢又来做这个手淘气鬼，听懂吗？手淘气鬼啊，他很喜欢那些瓷器、陶器这类东西啊。你已经在他身边守了几千年啊，一千多年、几百年，然后你现在看到他，又一眼就爱上他。就多少钱都没关系，只要人家看到那种东西就想尽办法跟他拿回来，而且拿回来你知道他拿回来变成一堆垃圾，就是摆得一塌糊涂，他不是每个东西都摆得很，因为太多了嘛，反正那种习性就是碰到那东西就是要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就给他塞到壁角。我就问他说，你这一个，那一次他看到一个盘子还是碗，我说你这个东西放这里多久了？三四年有了，你有机会拿来看吧。没有，就是把它拥有，就对了。然后呢，本来那个房子很大的齁，走过去走到最后那没有路可以走啊，这些东西要跨，你脚要跨起来要跨过去，然后你又怕去踢到他那些瓷器，把它踢破了，一踢破一个都是几万块嘞。甚至于年代更久的话，还有什么，他还跟我讲有一个不是几百万。就这样一个盘子，就像一个盘子，一个几百万的，神经病啊！后来我一直灌输他一个观念：你眼睛看过就是拥有。后来我一直灌输他这种观念：你眼睛看到就是拥有，你必须尽快给他舍出去。我说你如果真的再舍不得，那么我相信会买你这些东西的人都是识货的。你偶尔去他那里逛一逛，那你就又拥有了。多拿那些东西来做好事，你不要，他整个房子里面都是宝，但是都是垃圾，看的都是垃圾，那有什么意义？是塞满了整间啊，同样的东西是一叠啊，人家那个到处买不到的东西，它是一叠啊，那个珍贵是在一个，然后用木头，下面用木头，用什么架子给它摆下去，这我是拿一个年代的，它不是，它是一叠。这个叫什么？留爱轮回。哎，不为了那些东西，他不知道轮回了多少次啊！障颠倒，就是障碍颠倒，和合促成因缘和合的时候呢，那种着啊，马上又粘上去成精要乱想。好，精啊，就是精神的精，要就是光要。这种人呢，特别哈、碰到他。能够跟他谈的人，他那种，我那种风神魁啊，你听到不？封神榜有名的那个封神榜，来，开始摊开来，不得了，一片可以讲一个小，一片可以讲个半天呐、那一个杯子，到最后他一高兴就拿那个汉朝的，据说是汉，那是一上次拿那个汉朝，一把斧头啊。他就从不给人家看的、然后他还叫我什么千年斑啊，我万年秀，千年斑万年秀，他们还有个记诵就对了啊、就是说他这个在千年以上的、他就会有那种产生一种红斑，好像是还是绿色的，反正我现在也记不得了，因为他东西太多了，还有那个剑、一把剑，他那个剑上面，我也 我这个人也很好玩，他一拿出来我就跟他讲，这个造型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朝代，他讲的也我也讲的天花乱坠，他也觉得有道理有道理。后来我们在推断这个应该是哪一个朝代，应该是属于哪一个皇族所用，他有特别的家徽嘛。好，但是后来我还是告诉他了，眼观即是拥有，我看过这些之后我也明白这些东西，但是我不用那些负累，我不用那种累赘，可是他背负多少多大的累赘，他那房子只要人家进去哈，只要人家一进去拿走三四样，那个人就发达了，最少都上百万。但是呢后来他说我要盖那个我山上啊要整修啊，他说是我建出十样东西让你去义卖。他不知道我这人哦很笨呢，我也不知道那种东西要拿去哪里义卖，就是后来才听他们说在台北有一个什么，是国外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古董拍卖的，叫什么全世界都有名的啊，对对对对，苏士比。好，他说师傅我捐出十件一定有百万以上，那你去盖就没问题了。我跟他讲说我不要。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那里也没有也没有防护的地方了。好，那总是凡夫嘛，你那东西放我这里我还挂碍。结果哈，就后来他就说师傅你要什么你自己挑。那天不知道谈得一愉快啊，你要什么你自己挑，我就挑中了一尊小龙女，那个小龙女应该是明代的作品，那一尊呢大概将近10万块呀，他们说的啦我也搞不清楚，我就摆在我桌上。那时候我就放佛像啊哈，整个在桌上供养。就那天呢，那天一个居士去啊，一个居士去那边有问题去问我，他是手一挥然后他就掉下来了，因为是瓷器嘛，然后就断成两截。刹那之间烟灰烟灭。那个居士就好紧张，我没有跟那个居士讲多少钱，我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他讲，因为我知道那个居士他不是很有钱，然后一方面呢我也知道他是真心学佛，所以我跟他讲哎没关系没关系，无常了无常了啊。其实最后他也很 Q 哈，他又给他拿起来又给他放上去，世上没有年。结果过不了几天一群居士来了，不好心帮我擦桌子一摸，等就下来，太好紧张，师傅我帮你弄破这个，我说本来就无常了，本来就已经无常了。所谓的价值是在于人心的起伏，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没有过失，那个价值是在人心的起伏。我们观察到它无常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心痛，可是呢如果你很执着于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将会好几天好几夜睡不着觉，对吗？好，这个叫做什么留爱轮回。好，那么因为众生呢，好，我刚刚讲到说诶，像他有这种习性的众生呢，碰到很谈得来的人呢，他就会炫呐、开始炫耀，哎呦我这个东西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看那个花纹。好，那天我们在讲他那个斧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是汉朝的斧头，他有一个狮的斑纹，好，一边是龙头，我们就在讲哎，这个他的家徽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将军的那种家族的那种类似我们企业有企业化的他们那种固定的那种花纹一样。 好，那么这种精神的炫耀，这是属于一种精神，我刚刚讲说精要乱想，这是一种精神的炫耀。好，它会产生一种分立的色彩，听明白吗？分立的色彩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色相劫难，就是会产生呢这种有色相，色相的话在我们心中所思维出来的东西所反映到，譬如说我们讲到我们这个天空，今天早上的时候是阴天，可是昨天的时候，昨天天气是水蓝色，对不对？也就是说据我们所知在我们的地球四周围呢有四大海水所包，四大海水所包的时候我们讲是大气层，但是呢这个在我们这边一热的时候，我们那个水往上蒸发，好，那个水蒸气到空中的时候， 如果水多，水多的话就会产生这种绿颜色、深蓝颜色的情况。那我们这种妄想啊，这种精要的妄想，就是乱想，它打到虚空中的时候，折射回来会变成七彩色。听明白吗？就像我们看到那个阳光的时候，我们看阳光本来是看它很刺眼，但是尘劳发久的时候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七彩色光。这样听明白吗？那我们讲到它那个水哈，在我们这个地球外面，这个水我们折射出去的时候，事实上就好像映到水波，我们那些妄想再折射回来，本来是一道光出去，可能回来的时候会变成好几道光。我们就讲这个色彩，所以讲八万四千精妙乱象，如是故有，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就产生有色相，那个色相就出来了。劫难，劫难就是出生的意思，流转国土，修究精明，其类充塞。什么叫修究精明呢？啊，修呢就是属于修增。修增之类的众生呢是什么呢？修增就是那个啊，那个凤凰啊，好、哦，那种祥麟啊，那个麟啊，麒麟那种，它身上有那种很美的色彩，或者是说那种孔雀啊，或者是那种灵禽啊。哎，我这天在这里散步的时候，这几天看到一只红色的鸟，那红色的鸟很美，或者是那种黄色、纯黄色那种鹦鹉啊，有没有？那种鹦鹉有的身上很美的色彩，就会产生这种东西，叫做修增。好，增呢，修就是修止的意思，增就是表性的意思。增求大家同意那个增字。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众生啊，怎么样，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充塞不已。这样明白吗？好，爱电哦，各去电吧。那对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习性啊。好，当我们死的时候，这些众生往哪里跑？往这方面去跑。再来，我们讲六，第六种。第六种类的众生，由因世界消散轮回，或颠倒故，和合暗成八万四千因引乱想，如是故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空善消沉，其类充塞。第六类的众生是什么呢？消散轮回。什么叫消散呢？消就是注消的消，一个金字旁再一个那个消，散就是散开的散，消散轮回。也就是说啊，爱极欲消。爱极欲消呢，讲到这个呢，我就讲一个公案。在佛陀时候呢，有一次有一个那个是什么，一个他们那里叫做淫女，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通常漂亮的女人呢多夫。好，那么那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呢，他们那时候呢在一个城镇上呢，那佛陀呢带着阿难尊者跟那个阿那律尊者去那边托钵。那么一些那时候慢慢的佛陀已经老了，就不再那么庄严了，可是那时候阿难尊者跟阿那律尊者正年轻啊，长得非常庄严。那阿那律尊者有时候还常常啊碰到那个淫女，跟他求爱啊，叫他嫁给他做丈夫啊，反正他的金银财宝用之不尽这样。然后呢，那一次呢，那个淫女啊看到好佛陀的时候，他不供养的，他觉得这个老头有什么好供养的。可是第二天呢，这个佛陀他又带着阿那律尊者跟阿难尊者说，哦，他就赶快备办了很多食物去供养。他是心有染物。那佛陀已经知道了这个女众的情况，但是呢佛陀也观察到呢，他这个遇袭之后呢，这个人是菩萨恨的人。好，那么佛陀就讲应该用什么善巧方便来度这个妇女。就佛陀就化身呢，化身成一个男众，比阿那律尊者跟阿难尊者更庄严几十倍，哇，非常庄严的。然后呢走在佛陀的后面。那么这个女的呢，一看到这个男的之后呢， 哦，阿难律尊者跟那个阿难尊者，他不要了，他要这个男的，他就跟这个男的讲，哎呀，我们结为夫妻啊，我可以供给你生生世世啊，用之不匮乏。好的，这个男的就说好，就好了。那个淫女就把他带回去，带回去之后呢，那当然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在一起呢，第一天，啊，这个女的呢，她就充满了欢喜。第二天，那他们两个还不仔细，第三天到第四天，那个男的还赖在床上哦，然后这个女的就讲说他已经开始烦了，怎么四天了这个人都还不停止呢？他就问他说，哎，你也不下来梳洗吃一下东西。这个男的就讲说，在我的法当中只要一碰上女人就要12天不眠不休。这个女众一听，哇，阿弥陀佛，她就心里就起厌恶了，怎么12天怎么过啊这种日子。就在第四天第五天，这个女的就起大烦躁，到第七天的时候她已经受不了了，她说我要离开你了。好，但是这个男的就不肯让她离开，是你爱我来的，不是我自己要来，我十二天不到我不能停止，这样我会死的。他说，那你死就死吧。那女的就讲，那你死就死吧。好，那个男的就说，你真的不成就我的愿啊，你不成就我的欲，我就死给你看。那女的就讲，你死就死吧，你去死好了，我不要跟你在一起了。好，结果那个男的呢，就这是佛陀化现的嘛，他真的就拿一把刀就自杀在那个女的身上。糟糕了，那个血啊什么的就涂满在那个女的身上，而那个女的更麻烦的是，她那个血都拨不开来，一粘上啊，她身上就开始臭了，好，很快就臭了，就烂了。这时候呢，她那个骨头啊什么烂的肿胀，那个臭的东西就全部粘在身上，她就在那边佛陀啊，你是一切智人，你是世间的明灯，你是救一切众生，为什么你现在不来救我？你现在不让我离苦得乐。但是佛陀没有出现，一直到第十二天了，那个已经烂的整个都黏糊了。好，那时候呢，佛陀又出现了，跟他讲，你不是爱欲吗？他说，我不要了，不要，再不要，只要让我能够赶快离开这里就好了。好，就佛陀就收回他那个化身了，一下子呢，让那女的恢复到原来十二天前的这种日子。那女的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悟无常，乃至悟一切相是因缘和合。好，那马上证入菩萨道还是发菩提心，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要讲这个的因缘，就是讲说消散轮回，借这个来讲消散两个字。为什么？因为呢，爱极欲消，他那个爱呢，爱到极端呢，那个欲消除之后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苦，就是觉得很苦了，怎么还不停止，怎么还不离开啊？就像你们在吃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经验啊，那个糖吃到极端会变成什么？好苦哦，好恶心哦，怎么想吐啊，那怎么还一直吃糖啊？对不对？巧克力也一样啊，巧克力很好吃嘛，齁，巧克力很好吃，可你吃到久你会发觉怎么好像很苦啊，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叫什么？消散。因为爱极了，然后呢，那个欲就消了，爱极欲就消了。好，然后呢，但是虽然是消呢，还是属于有情，因为呢，那个欲太过于重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这很麻烦呢，它会变成一种束缚，所以呢，就有那种起那个欲想，想要散离的那种欲想。但是呢，这个还是属于情，变成什么厌恶之情。像这种情况呢，不化的时候呢，无色不休，它就变成一种内在的作用，不是有颜色，是内在起心动念的作用啊，所以就会产生什么，产生无色劫难，就会产生无色的化生的众生。好，所以他说和合暗成84000阴隐，阴就是阴天的阴，隐就是隐藏的隐，我有没念错？隐藏还是隐藏哈？好，因为呢这样子的关系和合暗成啊，在无形中我们内在就起一种 真讨厌了，真的排拒的，怎么还不快结束啊？怎么就是产生那种阴暗在心中当中隐藏的那种乱想？如是故有无色劫难，这个就产生那种无色相，但是呢，会有一种化生的啊，这种众生流转国土，空散消沉，其类充塞。什么叫空散消沉呢？在虚空当中散满遍一切处啊，有时候这种是一种意志消沉，这个就是什么鬼类众生，鬼类众生好、啊、那种众生可多了啊，譬如说我们讲主空神啊，什么主空神呢？他就是事实上我们讲他是神呢，也是一种鬼类啊，他可以呢刹那神主大力鬼怎么样？你怎么那么委屈？你现在是哪一个乱想啊？好好好，你趴在你妈妈腿上睡，快点，不要这么委屈，眼镜拿起来好，快点快点，慈悲慈悲，你成就大家嘛，不要变成乱想好，那么淫想尘散就如智破鬼类啊，它所谓的空呢，空就是散向于十方，有时候像精灵啊，好、啊，或者是说像这个啊，就是极意鬼。什么叫极意鬼？就是它的速度很快，乃至有时候是那种就是破散那种瘟疫的那种鬼。空散就是空中当中散向于十方，消沉呢是属于哪一类？是自破鬼。什么叫自破鬼呢？手撕鬼，手撕鬼其类充塞，到处都有。嘿，人很奇怪，一天到晚就拜这类东西。哪一类东西？就是你们在拜的什么所谓的地主神，他还不是属于地主神呢、啊？那个叫什么？不是我们的一个风俗啊，初一十五啊，哈，然后呢也拜那个拜土地公啊。土地公就是属于那个啊主地神啊，地主神，啊地主神，他不止拜土地公啊，在我们房子里面呢，他拜门口，还要拜里面的地基主啊，对地基主，这个就是什么自破鬼，他就是魂魄啊，自就是自流，自流不通的意思，三点水在一个带。就是那个污泥的水那种嘛，就是自破，他的魂魄就是停留在这里。我们这里有没有自破鬼？有，美国最多啊，你们知道吗？这个就是你们常拜的那个什么，那个是我刚刚讲的什么地基主啦，地基主。为什么会有这种名称？因为呢，在这个房子里面或是在这个地方死了之后的众生，他认为这一块土地是我所拥有，而不愿意远离，他就会在这里一直沉淀，一直沉淀，一直到好，譬如说他相应有缘的众生开，甚至说给他教化，让他心开一解离开之后，他才会再去转世。像这种众生，其类充载，到处都是，对不对啊？为什么会到处都是？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因为呢，这些众生的习性，他给我们散发了讯息，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去拜他。嗨，拜他的众生就是相应感应道教的众生，有的是这一类众生刚出生回来，再去拜他的旧魂魄习性。他给人家拜，他也觉得，嘿，我有这么多朋友在那边，我需要去拜他。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我原先呢、啊，以为只有中国人才有这么多的习俗礼节，才拜这些东西。后来才知道，去到泰国，泰国也拜了，那个地主，他们叫拜地主爷，哦，那个牌位好大嘞，比我们还有楼阁嘞，好，比我们弄得还要庄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啊，这样子的众生其类充塞，他一直互相牵引。那互相牵引的关系，我们死了之后又堕到他那一群朋友当中下去。啊，那他有的快要出来的时候，他就通知他，哎、欸，你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记得，你不要忘记了啊，然后给我们一些东西吃。就这样子，那种思想一直轮回。
上天。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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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
义。弥陀佛，请放掌。不是这样啊。如果啊，你哪一天呢是从我身上的细胞化身而去的话，你就我打一个妄想你就可以知道了。那我们今天呢要从第七个第七种类的众生，那么开始讲由因世界往向轮回影颠倒故，和合异成八万四千浅劫乱想，如是故有想象劫难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其类充塞。今天哈、啊，今天呢，因为我突然间想到，我想说来这里这么久了，没有机会去四周围走一走，所以我就散步，我一直散到那个什么。学校后面，还要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好了，一回来就声音开始沙哑，然后就有点喉咙痛了，就很麻烦。这个应该是什么？就是花粉，是不是？这个就是花粉现象。可是我回来就马上洗澡了嘞，喉咙洗不到。有啊，我就是有喝咯。好。其实呢，讲到这个花粉的问题，实际上花粉他们那个是属于什么？十二类众生当中，前面的六类有没有属于哪一个？记不记得？嗯？好，不要急。应该呢跟那个第四类哈，第四类变异轮回假颠倒故，好，心故乱想，有化相劫难，有没有转退乱想？它会有那种转退，所谓的转应该不是要退，转对，是不是对壳还是退壳？一个虫在一个那个月的那个另外那边哪一个对壳？就是属于那一类众生。所以他那个花粉哈、哦，讲到这个花粉，我们还要讲到，你们都知道那个蚊子 mosquito 啊，你蚊子你们那里有吧？好，我们平常都只知道是蚊子叮我们，我们就给它打下去，对不对？其实你们不知道蚊子呢，一般科学的研究哈，他说他研究他，他有一种频率啊，他找到一个地方他叮下去。事实上呢，后来我的观察，蚊子他在找他的冤亲债主，很有意思哈。他没有碰到他的冤亲债主，散发给他那个一念刺的感觉的时候，他不会叮下去。所以蚊子他在叮的时候，通常他不是只有寻到热水管，他开始搜寻，他那个东西他就好像雷达一样，他在搜寻。那我常常呢，有时候我坐在树下，我们那里蚊子很多，它就这样子，然后开始搜查，然后它会试探看看哦，它不插下去，它只是试探看看，就那个到某一个定点的时候，它才会插下去，啊，而且它插下去的时候呢，它有插深浅，它插到某一个程度，它有时候就会抽起来，不一定那个地方就有吃那个什么，就吃血，不一定。那曾经有一次呢。这是好多次的经验了哈。曾经有一次啊，我看到那只蚊子一直 其他三只蚊子都来哈，他挑了他们的地方，好，他已经叮了，然后就离开了。那一只蚊子插下去抽起来，插下去抽起来，连续找了七个地方，一滴血都没有吸到，一滴血都没有吸到。别的蚊子已经早就都吸饱了就跑了，那一只蚊子一滴血就没有吸到。一直到第七次，我也很有耐心看他起来插下去，起来插下去，到第七次我就给他不让你吃了。为什么？我没有欠你，我只是欠你叮的那种，就是很维系的，可能那种是我们对人的一种刺激性，我们给他的不好的念头，让他这个人讨厌我们，只是那种刺激性，但是我并不缺他的血。对，那一次的实验相当成功。那后来呢，再有一次也是我看到了其他蚊子，几只，三只一直叮，其他两只呢，嘿，他们的个人福报并不是每一只蚊子都可以吃到饱哦，不是。好，那么那小小蚊子当中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贪心了哈。其实也不是说他们贪心，他们吃到那个，就有一次哈，我讲到三只蚊子一起叮，其中两只已经吃饱了，另外那只蚊子呢，它插下去，我明明看到它插入血管里面，但是它吸不到血，它换一个地方，再换一个地方，换了第三个地方的时候，有它吸到什么？吸到大概只有三分之一饱，他就抽起来就走了，没有任何人动他。通常那种情况之下他会吸到饱，可是没有，他们所镶嵌的负债啊只有一半。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明白我们身上的众生啊结的怨到底有多广了。好，那讲到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我常常在自己开玩笑，给我自己开玩笑。好，在台湾呢，其实我欠蚊子的债也不是欠很多，但是去到中国大陆哈，去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啊，蚊子不会叮我，什么东西叮你们知道吗？跳蚤。跳蚤很麻烦的那种跳蚤，哎呀，阿弥陀佛。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很笨啊，我把我的睡袋带去啊，因为我想说大陆很穷，他们都告诉我大陆好穷好穷。大概在那时候是九零年。那带我的睡袋去的时候，我们那些师兄就笑我，你真笨啊，这里再穷棉被都会有吧。可是我没想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从那里带跳蚤啊，传那个种子回去。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棉被里面就是会有那种跳蚤来咬我。那每一次哈，我都要念一些大悲咒水哈，去把那个棉被啊重新撒进过。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一化生的时候，他马上就下卵了，来不及，明年他又孵化。然后我每次大悲咒水洒进过，大概连续洒进三次之后，那些跳蚤就没有了。但是每次都是我被叮了很久之后，我才很懒的没有办法才去给他洒。好，可是到现在第八年了，我那个睡袋现在到夏天我赶快收起来，不敢用了。现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类的众生，由因世界，由于我们这个世界呢，网相轮回。什么叫网相轮回？网就是那个网子，相就是那种相状，也就是说啊，这种情况是我们玄想的结果。什么叫玄想呢？事实上还没有碰到境界，但是我们脑海中已经起了那种妄想。那种妄想呢，上次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说佛陀有一个相，三十二相之一相叫做慢妄相。事实上这个妄相的轮回情况是一样的。好，我用一个比喻你们可能会比较明白。我们讲说一念恶啊，百恶来，一念善，百善门开，对不对？但是你们很难去理解，就知道说这个道理是这样子。那我就用一个比喻，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呢，有一群菲律宾的居士来。那一群菲律宾的居士来啊，本来他们很高兴嘛，来到台湾，来到国外，那应该的是我们也要成就他们很欢喜的事情。不过呢，那一次呢，就是在台湾有一个居士啊，就带着这一群居士哈，不是由我们主扎带，但是他带着他们四处去玩这样。但是那一天呢，他跟我约时间，约下午。他问我几点，我本来跟他讲十二点半，后来他跟我讲说，是不是十二点半太早了？我说那没关系，好，就一点。好， 我说一点可以吗？他说一点可以。因为他讲一点可以，就是中午一点，所以我就跟另外一个法师就约时间，约什么？约在台中哈，去到我们山上，最慢最慢1小时20分钟会到。好，那我跟那个法师约的时间是3:30至4:00。好，我有缓冲的时间，大概1.5小时。好了，那么那一天呢？嘿，12:30，当然那些居士也没来，1点也没来，1:30也没来，2点也没来。等到2点，我已经开始冒火了。好，等到2点，结果他们到将近2:30，也就是2:20多的时候，人才姗姗来迟。而且他那时候来的时候，正好呢，我已经打算写一张字条，我说你们迟到的太过分了，1.5小时，也不来一通电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好，然后其中有一个师父，就是带他们一起来的那个师父，是我们一个师兄弟，他是跟我们在一起，就是那群居士他们互相在一起。而且说你们迟到的太过分了，如果你们还想上山，你们打一通电话问另外一个居士，看他是不是有空带你们上山。我把那一张纸正要贴在门上，门锁出来，我不管他们了，我不管你们来不来了，因为2:30我开到山上，肯定我要违约，我就要迟到了，一定要迟到了。对那个法师，而且那个法师是那一天是怎么样呢？是从台南过来的，他们要去山上搬经书，还要彻夜赶回台南。好，那我本来是想说那天是礼拜天啊，这一群居士们没有来过台湾，所以呢我就想说啊，我们那里有市集呀、啊，你们知道市集吗？每个礼拜有一次，好像那个乡下那种聚会，有卖吃的啦，有卖一些像那个什么蚵仔煎啦、臭豆腐啦，就是这些东西就对了。还有什么什么，我们那里还有什么石头香的玉米，那个玉米是用那个石头哈去找那个铁砂石啊，然后给它烤热，然后呢给它放到里面烘干，烘干之后烘熟了之后，上面再加调味料的。好，那么我本来是想说，因为那时候正好春天，好，我们那里呢有时候整片的那个梅花，沿路上哈、哦、有整片的梅花林，有那个桃花林，还有梨花，整片是很美的。我想说如果他们早一点来，因为我有留长时间，中间留多1小时时间，可以让我们沿路呢他们想拍照想看风景都可以停留下来。结果呢他们拖到2:30，好，是2:30的时候呢，正好踩刹车一到就看，正好看到我的棺材脸。那时候不会是笑脸，绝对是棺材脸。好，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只是那张纸条拿给他看，跟他指了一下，让他们看一看时间，然后我车子开了就走了。我实在是讲不出话来了，我3:30的时间实在是来不及。好，那么后来呢我都没有讲话。那个那群居士本来是嬉皮笑脸，就在开玩笑，就看到我那张棺材脸就不会笑了，然后那车子就跟着我后面走。那沿路上呢我就开始闯红灯了。我就开始闯红灯了。因为3:30实在会来不及，其实不止那个居士，那个法师，总共有3个法师在山上等我，还有另外2个居士事先回去，总共有5个人在那里等我们5个人。好，闯红灯呢，当然了，他们所有的市集啦、梅花啦什么什么都没有机会看的，一路就冲到山上去。好，冲到山上去呢慢了几分钟，还慢了几分钟，不过慢了那几分钟还算好。好，但是呢后来我跟那个居士讲，我说你们把缓冲的福报全部用尽，你们将要怎么样子来碰到事情，你们怎么样去调整。所谓的缓冲福报是，我跟你约时间，一定有给你后顿的时间。好，结果后面这些你都没有福报去看，就为了什么？他们居然经过我的门口哦，从他家，我住在中间，他从他家，然后就去这里吃一碗蚵仔煎，然后倒回来1.5小时，给我在这里迟到，我气昏了。我后来，我心里，他们在那边吃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在想。这群家伙八成是跑去吃荤的，所以就迟到了。 结果真的，他们回来没有一个人敢讲话，在路上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请师父原谅啊，师父不要生气啊，沿路上一个半小时就念佛了，一直到那群居士都回去了，在台东那个居士才吐露实言说，他们为了去吃那一碗蚵仔煎。后来我就讲，其实后来我很忏悔，我自己很忏悔，说，哎呀，我那时候怎么拿这群人生命开玩笑？如果我正闯红灯，万一发生车祸怎么办？谁负责？所有的人一定为我讲话，你不要迟到那么久就好了嘛。可是这样也不好嘛，对不对？后来我就跟他们讲，你看，你们的一念恶啊，好，一念恶就是你们不守时。后来他们自己在车上就求忏悔说，哎，几个人加起来好几百岁了，还不懂得守时的观念。后来呢，他们这些居士啊，跟我约的时间绝对不敢超过那个时间。那有一次呢，就是那个居士的那种小孩子哈，也跟他一起到我们那里去。到我们那里去之后呢，啊，那个小孩子啊，就闹鬼啊，闹鬼连跳了哈，是谢他那个长辈的底。他说，你这个迟到大王，只有去师父那里才会守时。不过这样也好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讲这个呢？就是讲到慢往向的问题。好，如果后来我跟他们讲，我们缓冲的时间，我们要尊重别人。世间人就是因为这样拖，这样拖，这样拖，拖到最后，事实上是拖到谁？拖到自己，不是拖到别人。那你看这样子，你的那个贪吃的那一念，你觉得那一个半小时不是重要，可是七个人等你一个半小时是多少？你浪费多少福报在这里？我后来常常用这个比喻，事实上我并不是指责那个居士，而是说我们应该要珍惜我们的福报。你有多少福报好让你这样子去浪费？而且在中间的他们很难得啊，从有的是一生当中都没有机会来到台湾。好，那你看去看那个市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什么东西都有，你也没有那个福报去看，因为赶时间嘛。好，在菲律宾那个地方，你要看到整片的桃花林是不可能的。好，在整个翠绿的山中哈，然后一片都是红色的，就像那时候开樱花一样，然后整片都是白色的。也没有机会看，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他们沿路就怕就怕死了，师父原谅我们，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请师父赶快原谅我们，沿路上只有这个念头，也没心情去看外面的云啊雾啊都没有了，你很多可怜。当然了，那是那一天的情况，后来我还是带他们再走了一次那条山路，不过呢那个市集就没有机会了。那这样子是不是浪费福报？你为了这个口欲之福，好，然后呢你就浪费了很多的学习的机会跟福报，对不对？好，那么讲到这个妄想，就是说玄想，因为我们呢譬如说这个一念恶的时候呢，我们会往外开展什么？想很多事情。事实上不是每一次的因缘都如此，像我后来，我事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啊，我跟你们求忏悔，我那天真的是把你们的生命拿来开玩笑，这是我的过失。好，同样我这样子求忏悔之后，他们也觉得他们的过失更不好意思。可是呢，就因为这样子而终止了他们以后这样拖拖拉拉的习性，又何尝不是好事一件？好，那么后来我又观察到呢，一念善呢，百善来。譬如说啊，以前呢我总会想说啊，我要先把路修好，好，我那个一念善是我要先把路修好，然后呢让所有的走的人呢能够比较不会有危险。好啊，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就感得很多人愿意来帮忙我修这个路。那是不是一念善百善来？好，讲到这个修小铺路，还是有很多人很愿意做的哈。在我们那边有一群义工，在嘉义那一群义工更大，嘉义那群义工大概有一两百人有。好，每一次就是整个嘉义地区有碰到什么事情，或是那个路有破的时候，马上 在深夜哦，有时候他们在补录的时候不到半夜一点才回去休息，然后第二天又正常上班，他们都利用晚上八点好到十二点这一段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像这种因缘之下，就是一念善百善来，那是一种回应。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往向的轮回，事实上也就是我们这种心态。如果你在打妄想的时候，譬如说一件事情，好，你的想法如果是利益于别人的，好，那你往下想的时候也不要想太多。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说我利益别人的话，还有那个我执的存在，你会带给别人压力。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因为我利益你们，好，我今天，那今天就用我今天来这里讲经好了。我为了想要利益你们这些众生，就带给你们压力。什么压力？哎，师父这么老远来了，不好意思不去听。一不去听呢，师父的坐飞机一二十个小时，我们来这里一两个小时，不好意思讲不要了。可是事实上我也很体谅你们很辛苦啊，因为白天还要上班。好，那像这样子的话，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相处，我是要为了利益你呢，你怎么不接受我的好意？哇，那个压力可大了。为什么通常哈、哦、有的时候呢，这种互相帮助会产生一种反弹的力量，就在于这种压力的感觉。这个就是属于妄想，因为事实上我在帮助你，有时候是真的很欢喜的。可是我们就产生一种回复作用，那我们马上就想说，嗯，我不知道还要送什么东西回去回馈他，哈。就产生这种回复的那种想象出来的时候，那就麻烦了。听明白吗？好，所以人有时候呢，可以终止的时候不要一直回复下去。我曾经看很多居士哈，人家送他一个小别针，他就要送一个钻戒，也、欸、不是钻戒，他就要送一个什么东西。好，下一次他又收到他这个东西，又觉得没送又很奇怪，就会送来送去，送来送去。哎呀，烦死了。所以有时候呢，人家送我，我就不送回去了。然后呢，然后有时候呢，那些东西如果是吃的话，大东一来马上拆开给大东吃，你没话说了，我不用送回去。这么多人吃你，我怎么送回去啊？好，所以通常呢，在寺庙里面有一个好处，我东西喜欢呢，供养大众的原因在这里。你知道有时候哈、哦，那居士的习性很可爱啦，你不讲很阿弥陀佛的，有一些居士很喜欢吃青椒啊，就是青椒特别，但是他觉得脆脆甜甜，然后也很有味道。还有一段时间呢，就连续三四个居士一人买一包青椒上来，哎呦我的妈呀，我一吃几片青椒我就胃酸了，你就谈胃酸。所以后来那些青椒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冰冰冰冰冰冰冰到软软的时候，哪一天我突然间想到一群居士来共修，全部煮一大盘出来给他们吃，让他们吃光。好，那么我们人就有这种习性，他不是因为对方的需要而给予，他是因为我欢喜，我觉得这个好就给你。实际上这种心态也没错，不过这种心态有时候是造成压力，因为你喜欢的，你喜欢吃萝卜，别人不一定喜欢吃萝卜，对不对？好，可是呢，这个还好哦。如果说你只拿给他 ，OK 了，没问题的。但是不是的，你吃啊，你吃啊，你怎么不吃我拿来的东西？这很好吃的哎。哎呀，哎，然后呢，啊，你一天去，两天去，看到还在那里的时候，你就打妄想，食物都这么偏心的，不喜欢我，他喜欢别人。我种的东西他都不吃，哎，产生很多的妄想。好了，这个就是什么妄想轮回，就好像那个网子一样啊，他自己一个念头就打开了。你有时候实在是没办法嘛，你好很困难的、啊，你知道。一个机制他更好玩，他那一段时间他自己车祸、啊、呵呵，他车祸之后，他其实他也只不过是车祸去等掉一条，好不好？那等着我是四雄的啦。好，然后他等着他就，哎呀，他就很紧张，所以他就开始找那个营养的东西来补充。哎，一段时间他去练气功，他就叫我去跟他练气功。一段时间他又要吃什么芝麻芝 是嘛，什么，反正一大堆东西搅在一起的那种东西啊，他也叫我去跟他搅，然后还买了好多、啊，那时候大概有一年，最早有一年半，这两年以前嘛，有好多人买了芝麻种子啊，那个什么什么小米那些东西啊，他要我一次泡在一起吃，好，就那个东西我一直冰在那里、啊，也有一年多了，实在想不出办法怎么样把它消化掉了，真的。有时候那米粒当中你加很多，那一粒一粒黑黑的，然后就染成那种紫色的，看着实在很讨厌。但是呢，没办法，你就是要把它吃掉。好，那不止这样子，后来到现在还剩了，现在还有啊，大概有两年了。有一次呢，我就问那个居士说：“你自己现在还嚼这些东西是吗？”因为他又去弄一个什么营养食谱啊，里面的什么高蛋白啊，什么高含量，他那本还拿来给我看。师父，我早不吃这些。我说：“那你现在吃什么？”他说：“我现在吃草药啊。”我说：“你还要跟我一起？你还要我跟你一起吃草药吗？你看你那些东西，我那些东西摆在那里，哎。”所以说，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人的习性。我们对别人好，人家就对我们好，好。但是通常我会问一下，就从这些事情之后呢，我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会问一下。你需不需要这个？你如果客气的话，就是你自己虚伪，怪不得我。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你只会客气啊，面啊面啊，心中爱到要死的取公面，好 ，OK。那你的面就是我的面了。你如果老实跟我讲，哎，我需要这个，那我一定去供养。好，像有一些菩萨也会有这种习惯。好，通常我会试探性的一种东西，只是一点点，然后看他到底是需要哪一种。不过这个是以法器或者是香类的东西，而不是这种蔬菜类。但是人很奇怪的，人为什么这么重吃呢？这很多居士上山的时候卫生纸也用了，什么东西都用，他们也明白说这些是日常生活所用的，但是每一个人上山都只是买食物。你看人这种根深蒂固的怕没有东西吃的这种习性这么严重，还有就是锦上添花，他不会去观察一下啊。所以其实在我们那边跟我很久的居士，他通常会问师父你最近是缺什么，我会直接跟他们讲，这样他们既不浪费金钱，好，又不浪费福报嘛，因为你那东西拿来吃不完。